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这个确实讲的蛮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学习某些知识，尤其是文化和人风土人情之类的东西呢，你必须要到这个地方去，那么给你的印象就更加的深刻了哈。在这个柬埔寨看到的红色高棉跟你书本上看到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看到的这个万里长城在你书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必须要经过实践亲身的体炼了以后呢才能知道它的震撼哈，才能这个在脑子里头呢有一个比较这个永久的这样的一个记忆。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带着自己的儿子和领养来的一个韩国的小姑娘作为他们的养女哈。一家四口人呢请了一年的假，这个做父亲和母亲的两个人呢把自己的小生意托给亲戚朋友来照看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离开家带着两个孩子。那孩子显然这一年也没念书了，不能到学校念书了，于是一家四口呢环游世界。
对，当然我们讲的这一家人是美国人啊，所以这一点先要讲清楚。也就是说呢，这一对美国的夫妻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呢准备做一年的旅游，在2013年8月左右开始，所以到了现在呢已经就是差不多哈，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们的这个想法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从学校让自己的孩子请假请出来。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学校请假这是很难的，别说请一年，就请一天都很困难，所以他们就等于强迫自己的孩子休学一年，就通知学校说我们不上了，对不对？回来再说吧。对，是我们也不是不认识这样的人，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从那个美国把自己的孩子给学校里叫出来，然后送到另外的地方去学习去，然后再过几年再送回来，这种情况学校也没有办法。但是呢，他们这样做的理念就是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他们认为生活中有两个东西，一个在成长的人必须知道，一个叫见识，一个叫知识。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学到，对吧？有些东西死记硬背可以背下来，见识有的时候未必从书本上学得到。当然有些人他格外的在这方面有超强的理解力，可能也能增加一些见识，通过读书。也不能否认说读书也是一种增长见识的过程，但是亲眼看见还就是不一样，对吧？
对，
因为你亲眼看见呢又看见又有对比，这个就增加一个人的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尤其是所谓的这个见识，不是到一个巴黎去一个商店里买名牌包，这还不算，不是这个，而是他们真的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周游列国，周游全世界。那我们试想一下，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可以在短期的时间从一个很穷的地方到一个很有钱的地方，是吧？
对啊，
这个对比是马上的，这个刺激是很直接的，那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这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对于这一对父母的这个做法呢，我们坚决的支持。我们觉得这样做没关系，耽误一年的课程，那一点课程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宏观的人生的角度来看，去全世界周游一下，这绝对的是有帮助的。那点课程啊慢慢的补吧，而且他们这课也没怎么落下，因为休息的时候他们家里自己他妈妈给这个孩子上课，人家妈妈以前做过老师，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壮举啊。
对，而且呢更加值得提倡的就是他们这一家人出去是自助游哈，不是说花了钱舒舒服服的
天天住五星酒店，
对，五星酒店，然后什么豪华游轮坐着，然后飞机头等舱或者是什么坐着，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当然也不是说徒步啊，他们就是该坐飞机的时候坐飞机，但是到了当地的时候租辆车，或者是住在人家的这个村子里头也有可能啊，帐篷里头也住过，就是安营扎寨的。那么在某些地方呢稍微贵点地方呢，他们就租一个 apartment， 可能一待个半个月什么的也有哈。所以呢他们是属于这种经济型的自助型，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简单游。他们给自己拨出来的这个预算呢是一天150块钱，不要超过啊，美元150块钱。那么这里头就包括吃住行了啊，这个当然这个行呢机票不包括在这个里头。
对，
基本上就是
他们这一年的机票呢2万来块钱，
两万来块钱四个人已经全部一笔就等于是付清了啊。然后除此之外这个150块美金一天就是他们的 budget， 就是他们的
这个
预算、
哦、这个真的不少、哎、你算算他这个一天的概念没有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是七天呢、啊、对不对，因为他在外面，所以一天礼拜五这么乘起来也不少呢，是这样是吧，
对，他们就是这样子，有的地方他说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呢基本上用不了150块钱一天就够了哈、
嗯、那也就是说是平均的吗，
对，就是差不多平均下来，所以这个是你到欧洲去150块钱我跟你讲半天也不够，对
那你要这么说的吃顿饭可能都不够，对不对，要看你在哪吃了
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原则，不上餐馆、啊、这点钱哪够上餐馆的，
是
到哪都不能上餐馆，所以呢你看他们今年2月份的时候去的是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在克鲁格里边这个孩子兴奋得了不得，因为这是一个野生的动物园嘛，所以里头什么豺狼虎豹的什么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哈，这个猩猩啊狒狒啊果子狸啊都可以看到，蛇、都有，但是据他这个12岁的女儿就是领养来的一个韩国的女孩子叫 Lily， 她是说在那儿最奇怪的一道风景线居然是他们这一家人，
对
四口人啊，这个环游世界的这四口人，而且没有真人秀的这个摄影机跟着他们，就是这一家四口人居然深入到这个里边去啊，一般的游客都是跟着旅行团坐着这个车一点一点的往里走，然后一天两天就走了离开了，他们居然就是背着行囊在里头，而且在那个露营的地方安营扎寨。
嗯，这两个孩子，男孩子15岁，女孩子12岁，正好这个年纪很棒啊！因为一个孩子如果还抱着怀里一两岁，你带他去什么巴黎啊，去哪儿
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他
而且你也
累，忘得精光，对、
哎，你也累，他也白坏、
啊、
白花了。
一会儿喂奶，一会儿换尿布，这受不了，对不对？这个旅游是受罪呢。这12岁、15岁，太棒的年龄啊！因为这些地方不管是有钱的地方还是穷的地方都能丰富他们，因为再次强调他们去的这个旅游不是将来的炫耀，你看我这个包是巴黎买的，你看我这双鞋是意大利买的，不是这种旅游，而是增长见识的旅游。举例来说，在泰国他们领养的这个韩国女孩子突然发现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她跟她爸爸拉着手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到了泰国不行了，原来在泰国一个邪恶的景象就是常常会看到一些头也秃了肚子挺起来的一些50-60岁的白人男子或者是西方的男子手里牵着一个泰国的女孩子，未成年的女孩子，要不就是妓女的形式是吧，要不就是就在这边找的这种
变态的，这种
就是变态的，甚至可能是个男孩子人妖啊，对不对，是这种景象。首先我下次看的这种人我觉得应该枪毙啊！到了人的国家去用自己的这个金钱去买人家的男孩子女孩子满足自己一些变态的欲望，但是他跟他爸爸不行，因为别看西方的变态的人到泰国去领着这些孩子，人家泰国的人看着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仇恨的，
对，是仇恨的眼光，
对，
但也没办法嘛，所以他说哎呦不行，我12岁被我爸拉着手这不行，人家觉得你看看又到我们国家来拐骗女孩子来了，
对，因为他是个韩国孩子，你不说话的话人家以为这是个
泰
国孩子
差不多，
对
对
啊，所以他得到了这个教训，就是在泰国他不能单独跟他爸待在一起，哪怕是不拉手他都不能跟他爸单独待在一起，跟他妈跟他弟哥哥在一起，这个全家这个还没问题。当然这个情形呢在非洲也出现过，非洲的国家他说看到这个有几个景象，第一个是当然自然的景观是非常不错，但是呢在非洲就是当地人啊看到他们一家四口是西方来的，这个眼里头都冒光啊，好像觉得这是送上门来的，叫做这个可以
财神爷了，
哎，财神爷送钱来的到了啊，然后猛砍这些人，然后同时也是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这个会有一个白人的父母亲加上一个儿子和一个亚裔的这么一个女孩子，所以他们又解释不清楚啊，由于语言的关系，所以只要等的导游或者是翻译来了以后才能解释啊，在我们美国是可以领养的，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去领养不同族裔的人，等等等等，然后最后非洲还有人要把强行要把这个12岁的 Lily 啊，就是一个韩国女孩子拉下来说你跟她不是，你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啊，留在我们这儿吧，什么什么，就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长了很多的见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对美国的夫妻，两个人带着自己的儿子和领养来的12岁的女儿呢一起上路， 在全球进行一个环球的旅行啊，他们在家里头的这个小生意呢先关起来，然后请这个别人打理，然后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因为房子 mortgage 还没有付清啊，所以用租出去的房租呢可以刚好付银行的这个贷款。于是他们前一段时间过前几年呢一直用这个 Airbnb 这个网络呢把自己的房子房间啊租出去，空余的房间租出去呢赚了点钱，所以呢就用这些钱当做他们的旅费，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长达一年的全球就是环球营游哈。因为他这个男的叫 Jeff， 女的叫 Carrie， 他是这么说的哈，他在上个星期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说为什么要旅游呢？他是说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到现在为止全球未开发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人为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景观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可能过五年像这样的未开发的地方将会一个也不存了。当然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过分，但是也就是说越来越少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应该现在先让孩子去看一看，学稍微晚一点上没关系，世界的景观应该多看看先。
对，一方面是看景观，一方面看人文和风情，对吧？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旅游不是指望那个博物馆里钻啊，
对
对吧，他们这个旅游是最穷的地方也要去，有钱的地方也要去，但是他们的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比较穷的国家，因为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尤其是这个孩子，他会有一个新的角度，这个角度是没有经过这次旅行的同龄的孩子不可能有的。有了这种新的角度，对这个生活呢就会产生更多的一种对比和分析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一种思考的能力，因为看到一个世界和一个世界之间的对比，看到生活规律的改变，因为旅游的生活规律不一样了，
对，
您那个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就放下吧，你说我天天晚上看电视，哪有电视可以看啊，对不对？整个的生活规律的改变使他将来再回到过去美国这种生活，要不就是他更珍惜，要不就是他突然觉得什么事情是多么的浪费时间。同时不要忘了一家人出去旅游，这个绝对是增强感情的一个行为，对不对？
没错，
就是自己家人或者是两个人男女两个人出去旅游等等，基本上都是一种增加感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同时对这个人际关系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只要一个人他不是机器，他旅游的去的地方多，一定会增加他这个思考能力，一定呢会见多识广，一定他就对一些小事情就计较的更少了。
对，刚才说过了，他们这次出去不是奢华游啊，他们出去是自助的经济型的这个旅游，所以也教会孩子一些观念，就是预算的观念啊。出去的时候呢，不能浪费，不能吃餐馆，然后有的时候住在这个亚洲的地方，比如说在尼泊尔这个地方，他们住那个 tea house， 我不知道他这个茶馆居然是可以住的哈，一晚上只有几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可以吃，
大概就一个躺一个躺椅吧，
对，
就睡一觉。对，
在中国大陆也有这个东西叫浴室啊，听说可以住哈，这个晚上有的时候
澡堂
啊，澡堂子，对对，晚上还可以洗澡呢，免费洗澡，然后那个床呢晚上就可以睡，然后第二天早晨当然要早早的起来，因为要离开，因为人家第二天还要营业呢哈，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廉价的地方，他们真的就住在这些地方。而且呢他们你看哈，这个圣诞节的礼物，因为他们今年的去年的圣诞节在外头过的，圣诞节礼物怎么发法呢？一人一欧元，你就看着吧，一欧元能买什么纪念品，您就自己去买去。那女儿呢 ，Lily 12岁，还想多点钱买这个礼物呢，不可能。然后他们这个买什么衣服的钱，当然也就省下了，因为这个父母亲说了，这一天就150块钱，我们只能住吃，然后还不能吃餐馆啊，然后每天最多只能看一个付费的旅游项目。多了以后这钱就超了，不能看。所以呢这个是孩子学到了，哦，原来钱来之不易，花的时候也要这个精打细算。
对，最关键呢也就是他们培养了孩子的同情心啊，这种呢有的时候也是的确书本上很难学到的。实际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 Adam Brown 的这个年轻人啊，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做 Pencils of Promise， 就是叫做铅笔基金会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投资天才，16岁的时候你想想他就被那个一个对冲基金给录取了。他后来上了布朗大学，毕业了以后进入到 Bain Consulting， 这个大家都很熟啊， Romney 的公司。但是呢也就是他一次旅游去了印度，在印度这个国家看到很多要饭的孩子，他就问一个要饭的小孩子，他就是说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小孩子告诉他，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一支铅笔。 他当时站在那说不出话，
嗯，
半晌说不出话。这在我们的国家，这算东西吗？满地都扔的是铅笔，他居然把他那个高薪的对冲基金的工作辞掉了，他全力的投入到慈善的事业当中去，就常年的驻扎在印度，就成立了他这个铅笔基金会，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在这个穷苦的地方建立学校，这就是一个旅游的结果。
对，所以这个他这次他们家庭里头也是啊，这个儿子原来喜欢这个极限运动的，什么bungee，就是这种蹦极跳啊之类的，
对
对吧？现在没钱，爸爸说蹦一次就100块钱，咱拿不出来，别蹦了，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兄妹两个人反而在这段时间相处的是越来越融洽。以前可以想象的出来，在美国国内的时候，大家可能连话也不怎么说，这个说话还不如发短信呢。这兄妹之间就有的时候争争吵吵的，这个还有闹闹脾气。哎，出去了以后，居然大家都逐渐的越来融洽了哈。而且呢，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他们唱的歌、跳的舞都是路上沿途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哎，所以这个呢确实让这个父母亲感觉到特别的感慨，就说这一路啊收获还是颇大。